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聊的东西可能一开始听起来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干。就是如果我现在问你新约里你最喜欢哪一卷书，你的答案大概率绝对不会是希伯来书。
哈哈，确实不会。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卷书简直就像是一本布满灰尘的古代祭祀操作手册，里面全是什么立位人的献祭仪式啊，还有那种极其晦涩的关于赎罪日的探讨。
没错，大家一看就头大。但是呢，好吧，让我们来层层剖析一下。虽然它表面上看是一块极其难啃的骨头，但我们在梳理了大卫·德希尔娃博士的这份研究笔记之后，发现它其实蕴含着最令人惊叹的智慧，而且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信息超载的时代直击硬核知识的绝佳素材。
确实是这样。大卫·德希尔娃博士的研究指出，如果你跳出那些看似枯燥的宗教仪式，你会发现作者实际上在处理一个极其现代的命题。
嗯哼，非常现代。
也就是说，当你的信仰和价值与整个社会背道而驰，当你面临被彻底边缘化甚至身败名裂的危险时，你该如何活下去？它不仅是一份古代神学文件，更是一部极具现实意义的苦难应对指南。
哇，生存指南。顺着这个晦涩难懂的话题，我其实在看这些史料的时候就在想，既然它这么难懂，早期教会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把它保留下来？它到底为我们提供了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德希尔娃博士在笔记里频繁提到两个词儿，一个是鄙视羞辱，另一个是为天国的掌声而活。
对，这两个概念非常核心。
它给我的感觉已经远远不是那种你知道的普通的宗教说教了。
要真正理解它的价值，我们必须先了解当时的社会土壤。在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荣誉和羞辱是社会运作的核心货币，
绝对的硬通货。
没错，如果你信奉了一个被罗马帝国处决的，甚至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边缘人物，你面临的不仅仅是不被理解那么简单，你会失去你的商业伴伙，你的家族会把你扫地出门。
天哪，
你甚至会被剥夺财产，在公共扛上受到殴打和唾骂。
这就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哎，我在社交媒体上掉了几个粉丝，或者被几个人拉黑那么简单了。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这更像是现实世界里的社会性死亡。这就好比你决定彻底不在乎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数，不为现实世界中那些根本不关心终极信仰的人的认可而活。因为坚持某种信仰，你被全个行业封杀，你的社会信用评分直接清零。
这个现代比喻非常精准，也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极其罕见地描绘了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以及受难与升天的宇宙级意义。作者是在向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证明，你们追随的不是一个失败的政治犯，而是宇宙的真正主宰。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在2000年后的今天能从中提取出什么具体的操作方法呢？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作者在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极其敏锐的社会学洞见。
哦，怎么说？
他深知人是社会性动物，单靠你个人的意志力是绝对无法长期抵御全社会的排斥和羞辱的。所以他要求当时的读者，也就是今天的你，在日益个人化的世界里，必须组建一个高度紧密的新社群。
也就是说，既然你在世俗公司的董事会被开除被拉黑了，那你就直接去向宇宙最高级别的董事会汇报，和一群同伴一起去听那里的掌声。
总结得非常到位，只有拥有足够支持彼此的社群，你们才能跑完这场人生马拉松。这就是它作为生存指南最硬核的地方。
确实硬核。那么既然这是一部如此深刻，连心理防线都拿捏得极其精准的指南，写出这些文字的到底是何方神圣？我在笔记里看到，这简直是公元一世纪的终极悬疑案啊。
哈，没错，绝对的悬疑案。因为从头到尾这份文件上都没有署名，作者身份的缺失在早期教会引发了几百年的争议。
我看资料里提到，大多数古老版本，甚至公元200年左右的那份著名的 P46 纸莎草文件，当时的抄写员直接把希伯来书夹在了罗马书后面。
是的，大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倾向，想把它归在使徒保罗的名下。
这个倾向我非常能理解。 毕竟大家熟知的英王钦定本更是直接在标题上写着保罗大希伯来人书，而且文本结尾还提到了保罗的著名同工提摩太。从这些外围证据看，似乎保罗就是那个理所当然的作者。
想要确立这卷书的正典地位，把它挂靠在最具权威的保罗名下，这种动机在历史上是很充足的。但是
终于来反转了。
对，只要我们用史料进行反驳，把希伯来书的文本和保罗确凿的书信做个内部对比，这个推论立刻就土崩瓦解了。
德希尔瓦博士指出了第二章3-4节的一段话，我觉得这简直是破案的铁证。
没错，你发现了。
这段文本里，作者明确承认自己是通过听了别人的讲道才归信的。这个保罗的人设完全冲突啊。保罗在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书里可是极力发誓自己的信仰是上帝直接启示的。
是的，保罗强调绝非通过任何人。
对啊，如果保罗写了希伯来书，承认自己是听别人讲道才信的，那就等于把他自己半辈子的神学立场全推翻了。
文本本身是不会说谎的，这种核心自我认知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现代学术界几乎一致排除了保罗是作者的可能。
那么，让我来抛出一个挑战。我在资料里看到近几十年非常流行的一个猜测，既然不是保罗，有没有可能是保罗圈子里的一位杰出女性领袖？
你是说百基拉？
没错，就是百基拉。她和丈夫亚居拉是保罗的核心同工，甚至还亲自教导过极具雄辩能力的亚波罗。如果是她写的，那就能解释为什么在男权主导的早期教会里，作者的名字会被刻意抹去了。
这是一个充满现代张力且非常迷人的假说。发现隐藏的女性高层作者绝对是个重磅炸弹，但遗憾的是，这个理论无法跨越古希腊与语法的死胡同。
语法死胡同？
对，在希伯来书11章32节，作者在指代自己时使用了一个明确的阳性分词。
哎，等一下，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百基拉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女性不友好，所以故意在语法上用了阳性词汇来进行伪装，就像勃朗特三姐妹当年用男性笔名一样？
逻辑上说不通的。你要结合第13章19节来看，作者在那里恳切地写道，希望能回到你们那里去。
也就是说，听众不仅认识作者，而且曾经朝夕场过。
恰恰如此，如果你在给一群早就认识你，明确知道你是女人的老朋友写信，在语法上伪装性别就变得极其滑稽，而且根本没必要。
有道理，看来性别伪装这条路也堵死了。正如早期教父奥里坚感叹的那样，只有上帝知道是谁写的。
确实，但我们可以确定，他绝对是保罗传道团队中的一位神秘高人。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从他的文字里，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侧写出这位神秘作者的犯罪心理画像。
哈哈，犯罪心理画像，这个说法很有趣。我们面前的这位作者，绝非加利利湖畔的普通渔夫，他是一位受过极高教育的知识精英。
德希尔瓦博士的笔记里对这位作者的希腊语水平有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他拿马可福音做参照。
对，相比于马可福音作者那种勉强把句子用连词凑在一起的希腊语水平，这位神秘作者使用的是极其复杂的所谓的主从复合句法。
这在当时是个什么级别？
意味着他能熟练运用从句、念嵌逻辑，构建出极具层次感的长句。这表明他受过古典希腊罗马极其严格的修辞学训练，大概是所谓的预备操场级别。
预备操场级别，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我在看字教时发现，希伯来书从格式上看根本不是一封常规的信。
没错，
他没有寄信人，也没有一般信件开头的问候语，他其实是一篇用来听的演讲稿。
笔记里提到，在开篇短短的12个希腊字母中，作者居然连续用了5次带有 P 发音的头韵，还塞满了各种句内押韵。
是的，听觉设计非常密集。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哪里是写信，这简直是公元1世纪的说唱对决啊，或者是那种口语诗歌表演，听觉冲击力直接拉满。
我深表赞同，这正是他最精妙的生存策略。 你要知道，如果你给当时那群处于极度焦虑的听众寄一篇干瘪的论文是起不到作用的。富有节奏的押韵能绕过大脑负责焦虑的区域，直接把力量植入记忆深处。
哇，太聪明了。
而且他把那套修辞学观的教科书模板用得炉火纯青，比如希伯来书12章5到11节，他完美重现了标准流程，提出箴言论点，给出理由，反面论证，再到深深附听的类比。
他甚至还引用并修改了古希腊哲学家的著名格言，对吧？
是的，他化用了伊索克拉底或亚里士多的那句，教育的根是苦的，但果实是甜的。他保留了果实，把前面的词替换成管教，
完美解释了当下的苦难。
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这位作者深受希腊罗马文化的熏陶，满脑子都是修辞学和哲学稿，但他讲的又是犹太教的经典，这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也就是雅典遇上耶路撒冷，是如何在他身上碰撞出火花的？
这里最令人折迷的是，这位作者所使用的旧约并不是希伯来语原文。
等等，他不用原文。
对，他使用的是当时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广泛流传的希腊语译本，也就是70世译本。他巧妙地利用了翻译带来的偏差，结出了极其惊人的神学果实。他是在利用翻译的医术。
这个操作是怎么运作的？笔记里提到诗篇第八篇的例子好像特别典型。
在希伯来语原文里，诗篇第八篇说人类比天使微小一点，这里的微小明确指的是空间和等级，但当它被翻译成希腊语时，这个词也可以指时间上的短暂。
哦，我明白了。
没错，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时间短暂这个含义，直接借题发挥，把它用来指代耶稣在人间内短暂的一段时间，把一首赞美人类地位的诗翻转成了关于基督降世的预言。
这就像是历史上最美丽的翻译失误，反而成就了最深刻的启示。
确实如此，更绝的是对诗篇第40篇的引用。希伯来原文写着，上帝为我挖了耳朵，上征倾听律法。
这个比喻对希腊人来说太惊悚了吧，像肉刑一样。
对，所以希腊语译本改成了上帝为我预备了身体。结果希伯来书作者直接用这个偏差完美解释了耶稣道成肉身的身体献祭。
哇，直接抓住预备了身体这句话来放大招，而且他还疯狂借用当时的古希腊流行文化梗。
没错，他借用了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从苦难中学习，还用了斯多葛学派埃比克泰的最爱用的吃奶与吃干粮来比喻成长的不同阶段。
我觉得最震撼的是他描绘耶稣摧毁死亡恐惧的那一段。资料里提到，在当时的希腊罗马流行文化里，苏格拉底就是视死如归、解放人类的终极英雄形象。
是的，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笔下的苏格拉底就是这样。
而这位神秘作者直接征用了这种顶流的英雄叙事，套用在耶稣身上，告诉听众，基督才是真正超越死亡的解放者。
他尽其所能的武装听众，让他们活下来。
聊了这么多，我们拆解了背后的修辞学体操、翻译失误和文化融合，但这一切对于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哦不对，正在听我们这次深度解析的你来说，究竟有什么用？
让我们把目光锁定在第12章结尾，这位古代演讲家动用了他能想到的一切隐喻，最后他祭出了古希腊体育竞技的比喻，想象一个巨大的古希腊体育场，看台上坐满了信仰的先驱，如同云彩般的观众，你在赛道上奔跑，在摔跤场上对抗罪恶。他用这个比喻就是为了激励听众坚持下去。
极其充满力量，非常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解析之旅。在结束前，我想留给你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这位神秘作者为了让他那个时代的听众听懂信仰的意义，用尽了最前沿的修辞、最流行的希腊哲学概念，甚至是体育场的比喻。那么今天，我们要用怎样的现代隐喻，才能让身边的人真正理解信仰或真理的重量呢？你在你人生的赛道上，又在聆听谁的掌声？